今天是十二门论的第十三讲，从十二讲咱们进入攻坚战了，就是前边讲了十二讲，打了这么多的基础，终于讲到什么呢？看懂龙书论的诀窍，就是你知道龙书是怎么一个这个叫写论的方法，你明白了，你就能看懂他的论。现在我们人看不懂龙书论呢，就是因为不知道龙书是怎么个思路，哎，他说这个干什么？你就跟人说龙书的目的是破一切法，我们刚才在下边也讨论了一下，说龙书是个干什么的？龙书是解释佛说的《般若经》二十说法，是什么意思的？佛的二十说法就是《般若经》，说了一个什么意思啊？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就是说一个五蕴是空，我们面前都是梦，梦里的都没有，实际上世界上呢，只存在那个能做梦的心。哎，《般若经》就只讲梦里的都没有，他没讲那个梦外边有什么法。就是你看《心经》上来就是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就讲到这儿了，他没讲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之后他后边怎么办，后边他看见什么了，他是怎么个修行，没讲，就讲到照见五蕴皆空，就是就讲到正空性。哎，原来是在梦里头，一看五蕴十八界十二缘起生死轮回，这是凡夫境界。哎，你这个说无言而必是深意，你学心经学般若经，最后呢这个种子熏习的力量大了，一下梦不升起了，你照见五蕴皆空了。这是般若经的目的，是让你正空性照见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但是呢般若经没讲说从梦中醒来之后真实，我醒来之后见的真实世界是什么，般若经啊没讲。为什么呀？他的任务是告诉你梦里的是空，让你正空性，正空性之后那个真实世界是什么，是第三识说法，唯有识唯识说法接着说的。哎，你那个能做梦的心是真的有，一个人一个能做梦的心，你有那个能做梦的心呐，你才能做出今天的梦来。你如果说只有梦啊，梦外边什么都没有，那你这个梦就成了无根生了，无因生了，是吧？什么都没有就能做出梦来，这个是不合逻辑的。哎，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清楚，《般若经》二十说法，它就是讲梦啊，这是不是梦？我们一开始人不信，这怎么会是梦呢？这是真的。然后佛呀龙树啊，就是佛菩萨给我们讲很多道理，打很多的比喻，最后说服了。其实啊，在说服你的过程当中，你在学习这个般若经的过程当中啊，你留下的所有的记忆它就是破坏你的梦的。哎，你就这么学学学学下去，那个种子力量我们说过，你新的这个佛法的种子的力量啊，你达到你的全部记忆的10%了，你就正出地，就是从梦中醒来了。哎，达到20%就是二地，达到100%就成佛。实际上那个是你决定你开悟不开悟的关键，就是你学习佛法留下的记忆的这个数量跟质量，这个是关键。所以佛说那么多的经，你像那个心经就重复，本来五蕴皆空就已经说完道理了，后边呢又把五蕴拆开说，色即是空，哎，受想行识也是空，然后十八界跟五蕴是相等的，只不过五蕴分五份，十八界分十八份，哎，十二缘起分十二份，他们的那个都是梦中的全部法，然后又给你空十八界，又给你空十二缘起，实际上都是在重复什么呀，五蕴皆空，都是在重复那个空字。说为什么佛老重复这个，菩萨还接着重复，你看龙树解释般若经写了100卷大智度论，就是重复这个空字。说他老给你重复干什么呀，就是让你啊今天熏习佛法的记忆，明天熏习佛法的记忆，越来质量越高，越来理解的越好。好，学着学着 某一场法会上，你一听听一下，那个积累的那个清净种子的力量够了，一下就开悟。所以佛一场法会就有多少的人正初地、正二地、正这个十地的，然后有发菩提心的，就是一场法会就能让你升一个台阶，就是因为你又熏习了很多正见的记忆。所以我们呢，不要怕，不要怕说一开始我不懂，哎，现在是末法，真正懂般若经的、懂卢树论的没几个，所以不要怕不懂，你就在这熏，就在这听，我就在这学，这些记忆全是帮助你从梦中醒来的。所以一开始啊，我们先把这个目标定对，就是说先不要说，哎呀，佛说的这空我不懂，龙树说的这空我觉得不对。我们现在根本没有资格说佛说的对还是不对，菩萨说的对还是不对，因为我们现在是梦中凡夫，是糊涂人，是无名凡夫，是而且是末法的福波慧浅的这个学的不好的凡夫，我们才投生到末法。所以我们现在梦中人呐，是没有资格评判那个觉者，就是从梦中醒来的佛菩萨说他们说的对不对，我们现在没有资格评论。你是错的，佛菩萨对不对，你说他说空，他说这是梦，我觉得不对，你就把这个你先放下，因为你是梦中人，你先听这个醒来的人呐，先听他说，啊，他说这是梦，他说这是空，我听听你说的道理，哎，你就先去学，你先不要说他对不对，你如果先说对不对啊，我们梦中人都说那个佛不对，他说他从梦中醒来没梦了，他说三界唯有心，跟我们这个梦里的人的感觉正相反嘛，哎，所以啊，你先现在你不要认为自己已经学很好了，我要搞得很清楚，先不要那样，先学，先这个听，下决心，哎，我这个听不懂我也听，难受我也听，我非这个非给他搞明白这个佛呀说的究竟什么意思，龙树讲的什么意思，你就去学，学着学着呀，你就对佛对菩萨呀，你会越来越佩服。哎呀，这说的大实话。你比如说，我们今天我们就可以做这个试验。今天课怎么讲呢？上来我还是先讲龙树这个思路，因为我们不熟悉，你得把他这个思路啊想得很明白，然后呢你用他这个思路去读他的论，轻松，就是大白话没有问题，你就读懂了。如果今天我们这节课我先讲思路，然后我们用他的这个论呢来试验，你看他按照这个思路理解是不是很简单。如果这节课你现在你还不感觉这个中论好学，十二门论简单了，如果这节课结束的时候你感觉，哎，这十二门论不复杂啊，这大白话一样，哎，我跟你说你这个进步就不得了了，这就是你凡夫理解不了佛的境界，说不可思议，哎，你现在呢就能有点理解了，哎，就知道，哦，原来龙树是这么想的呀，哦，原来佛菩萨是这样一个想法啊，这些想法原来我们都不知道的，是不是啊？我们不知道，今天呢你就争取啊知道，哦，龙树他为什么这么说呀，我们现在不知道他怎么想法啊，我们现在看那个十二门论什么感觉啊，感觉龙树跟我们对着干，就是我们说有他就非说空，我们说这个这是真的他就非说是梦，就是个捣蛋的，就是就是跟我们硬那个说相反的话，硬说，觉得他没讲道理，实际上是你不知道他那个道理，你要是知道他那个道理了，你就知道啊，人家龙叔这么说这很正常嘛，是吧，一是一二是二，我们才是不正常，我们才是叫颠倒梦想，梦里的都没有，我们梦里的人说什么呀，这都有，哎，你看这个说唯物主义是真理，那个说唯心主义是真理，反正抓住这个梦里的一点东西，哎，都觉得自己挺了不起，这才叫颠倒梦想，这个完全的错误，梦里头哪有真的东西，哪有这个有的东西啊，哎， 所以啊，我们来试验啊，我们下边我们就开始这个，我还是先来讲龙树这个思路。龙树总的思路呢，我先用几句话概括一下啊。说龙树是他的任务，他这一生的任务，他是干什么呀？讲佛说的般若经，什么意思？然后这个般若经说的意思呢，也很简单，就是什么呀？就是五蕴皆空。我们说了，般若经的核心是心经，心经的核心是第一句五蕴皆空。哎，后边你看都重复，哎，五蕴空、色是空、受想行都是重复这个。心经的核心是五蕴皆空，五蕴皆空实际上就是说我们梦中法都没有，都是空，就集中在一个空字儿。十二门论上来也说了，说大乘就是一个空字儿。你看他这个说的更大，我们现在说的是般若经核心是个空字儿，那个十二门论说整个大乘包括唯识也是在讲一个空字儿，这个说的是很对的。这样的话呢，就等于是什么呢？你理解了这个空，你就懂了这个佛菩萨什么大乘佛法整个这个佛法意思，你就明白了。哎，所以呢，我们现在明确啊，龙树一生的任务是解释般若经说的是空，五蕴皆空，他要证明这个。说证明这个他怎么证明，问题就来了。那个龙树说五蕴空的，我们都说五蕴有啊，不空啊。龙树这就需要说服我们，说服我们第一步他必须分两步。为什么必须分两步呢？因为啊，第一步他说五蕴空，我们说五蕴有，龙树会问说你凭什么说五蕴有啊？说我看见五蕴了。你比如说这桌子，我说桌子有，我看见桌子了，哎，我看见桌子本身了，它就有这个东西。这个呢，在这个学术术语上叫自性，就是它自己的体自身，它本身。说我看见那个桌子本身了，用人更好说，我看见老张今天来了，我看见他亲自来了，我看见他本身了，我看见他自性了，我看见他自身了，这就证明他有。这是我们凡夫说，我说五蕴有，为什么说我看见他的自性了，看见他本身了。你比如说，说今天老张来了，说我来了吗？你说我听那个谁说他来了，这个呀，这不算准，是不是啊？我们人间也是，因为什么？你没亲眼看见他来，你光听说这不算。然后说我看见他照片来了，那也不行，我看见他录像来了，那也不行，必须是什么呀？老张本人来了，这才是老张在这儿出现了存在。这第一步啊，龙树就说你这第一步这话就说错了，你没看见老张的自性，你没看见老张本人。我们就愣了，说我看见他本人了。龙树说你呀，看见的是颜色，是好像是老张来了的一个颜色。哎，这个我们物理学是完全赞成的，人的眼睛只能看见颜色，你看不见老张本身。老张本身是什么呀？你除了看见颜色，你看不着第二个东西。你把老张说老实话，你说我看他颜色是肉皮儿，我把肉皮儿给他揭了，我看见它本身吧，你还是看见什么呀？颜色。你把它解剖了，你还是看见颜色，你永远是看见颜色，你永远看不到颜色之外的任何东西，你看不到它本身。不光看不见老张的本身，这个世界上桌子板凳山河大地所有的，你都是只能看见颜色，都看不见它的自性，都看不见它的本身。所以龙树第一步呢，被迫干什么呀？告诉你说你没看见任何法的自性，没看见任何法的本身。你看见的颜色呢，不是这个世界上真实存在的法，你这个颜色是在你主观世界里的一个主观感觉。这个意思大家一定要好好的理解，就是你看见的颜色呀，就好像你做梦一样，你全部都休息了，哎，突然在你面前就出现了很多人很多事儿，出来了很多颜色。这个颜色呀，完全是你自己的主观感觉， 跟外界一点关系都没有，也就是说在这个真实的世界上是没有颜色的。只有在一个人脑子活动的时候，在你的脑海里才会出现颜色。所以我们用颜色建立起来的说我看见这个了看见那个了都是错话，你只看见了你的脑海里升起来的颜色。这个我们再重复，那个就是说我看见的颜色怎么我就看见是好像好多人来了的颜色呢？这个就是我们说真实的世界是只有心，你的心在观察其他众生的心，你的心在观察其他众生心的时候，这个是真实存在的啊！你的心升起了，其他众生心也在活动，你的心开始观察其他众生的心。比如说你睡觉了，你大部分脑子休息了，你一部分脑子呀没休息，你的心开始往外看了，外边有什么呀，一看其他众生心，其他众生心里头你的心会看见什么呢？你看不见别的，你他们心里头85%都是颜色，都是那个照片录像。你一看呢，这个其他众生心里头是什么颜色呀？就是有好多人，有好多桌子板凳，有好多山河大地。他无始以来记忆就记得这些，他那个留的记忆里头就是这些人呐、山呐、山河大地、男女老少，就是这些录像。所以你的心在一看其他众生心的时候，一看呢，哎，就看见好多人，好多人的颜色，好多山的颜色，好多河的颜色，所以你就开始做梦了。注意啊，这里头有一个什么关系呢？你真实世界是你的心在观察其他众生心，但是这个真实的世界呢，你感知不到，你既感知不到自己真实存在的心，你也感知不到其他众生心里的情况。你的心呢，在观察众生心的时候呢，它给你在你的脑海里啊，它给你画一幅图画，它给你翻译一个梦境。这个让你看见的这个梦境呢，完全是你的意识的语言，完全是你的意识的画笔。比如说我们人，还说啊，就是人，它只有三支笔，一个红色的笔，一个蓝色的笔，一个黄色的笔，他这三支笔呢，给你用这三种颜色呢，给你画出来了一幅图画。他说呀，其他众生心里头就是这些东西。这个他用三种笔画的这个图画呀，绝对不是众生心本身，因为众生心本身没有颜色，众生心本身啊没有颜色。说刚才你不是说人心里头85%是颜色吗？那是真实存在的颜色的记忆，颜色的记忆啊，不是颜色。如果颜色的记忆是颜色的话，我们的心就装不下了。你想，每一刹那我们一睁眼，这多少颜色呀？啪，存在里头。然后第二刹那又多少颜色又存在里头？你每一刹那周围颜色都在变呀，啪啪啪，你这一天多少颜色呀？你心里装不下。他必须把这个颜色，你一看。他留下记忆的时候啊，不是颜色，是一个非常小的密电码，就是在他那儿啊，给你压缩成一个叫什么这个信息包，哎，就把你现在这一睁眼这个所有的颜色啪就记录下来了。到你阿赖耶识里头啊，熏习道里头啊，占很小一点地方。我用那个就是你写了一张密信啊，一张纸。结果呢，你要把它烧掉，一烧烧了之后呢，变成很小的一点纸灰了。注意这一点纸灰里头啊，包含了你这个密信的全部信息。虽然它那个体积很小，什么叫全部信息啊？你在上边写的那个字都是保存的，大家能想象到吧？你那个把一张纸烧成灰之后，烧成一卷之后，你写的字在，你那个纸的材料是什么材料，信息全部都一点没丢失。我们的阿赖耶识啊，就有这个本事。你听见的所有的声音，你的所有的感觉，你所有的想法，它就给你烧成灰了，放在阿赖耶识里头了。 一刹那一刹那你就放吧，那是一个阿赖识，叫大海一样，你就放吧。所以啊，我们真心相对的时候，那个心里头是没颜色的，全是灰儿。可是你一看呢，我们这个我们的心呢会翻译，它会翻译那个密码。你这儿有这个密信的灰儿啊，他一看他就知道你那个密信里头什么内容，就给你把那个纸把那个密信又给你恢复起来了，用他的颜色给你恢复起来。所以现在你就知道了，我们真实存在的是我的心在观察众生心，但是呢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我们的意识给我们转述的翻译的众生心理的情况。所以我们就看到了我们的梦，哎，色声香味触，这只是存在我们脑海里的这个意义啊。我再用那个狗，就是其实所有这个大部分动物啊跟我们感觉是不一样的。我们的梦啊是颜色为主，85%大部分是颜色，然后加上一小点声音，再加上一小点感觉，再加上一些想法，这是我们人的世界啊，是颜色为主。狗的世界啊是味道为主，哎，你变颜色没用，家里人你换什么颜色，你整容什么都没用，你离开家20年你再回来，他一闻就是你。所以他是用那个气味来建立他的，他的气味比我们说我们颜色丰富，他气味比我们丰富的多，哎，就跟着说他闻一个菜，你一闻，哦，这是什么炒什么辣椒哈？他一闻里头放了多少盐，放了多少蒜，放了多少葱，放了多少，那个是这个盐是到什么程度？那个他那个世界啊，丰富的很，所以他是用味道建立的世界。你想他在脑子里，他的意识啊，主要用味道的这支笔给他画图画。虽然也是狗的真正存在的心在观察其他众生心，但是他做的那个梦呢跟我们大不一样。所以你就知道了，我们梦啊并不是真实的。你说是这个世界是颜色为主还是味道为主啊？哪个都不为主，那是你的画笔以颜色为主，狗的画笔以味道为主，都不是真实世界，都是自己的世界。我再说一个，有一个美国人呐，突发奇想，他非常想当狼的头，哎，他不当这个组长、厂长，他说我要当这帮狼的头，那他怎么办呢？首先他得混入啊，他就用一张狼皮啊，上边撒上狼尿，他披到身上混入狼群了。结果狼一闻呢，哎，来了一个狼，狼啊。它不以颜色为主，你要让我们人颜色为主，一看你这是人，你不是狼，一下就认出来了。狼不是那样，它一闻，哦，这是一只狼，它是以味道为主的，哎，它就混进去了。慢慢的混熟了呢，它也浑身狼味了，皮也不用披了啊，它就穿着它那牛仔裤，它就在那个狼群里头就那么滚，跟那狼打闹，哎。后来他真当头了，为什么？他聪明啊，他能制住那帮狼，那帮狼一看这个狼厉害，好，都听他的。后来他还连他老婆都给带进去了。后来他老婆在里头待了一段之后啊，受不了，为什么呀？那狼啊经常就是，你比如说有一次吧，那狼一个狼突然就把这男的呀一下推倒，然后那个牙一下咬在他那个喉咙上，就在那儿不动，瞪着他。他这是什么呀？是一种试探，哎，试探你的反应，就是你是不是这一伙的，哎，他经验丰富了，他不怕，可是把他媳妇儿吓坏了。后来在那跟他混了几年，后来他媳妇儿说不行，受不了，跟你离婚，我不干了，这，跑了。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说狼的世界啊，它以气味为主啊，这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你看他有误区是吧，他以味道为主，结果他的颜色判断力就极差，哎，所以啊我们每个众生啊，你在想那个好多动物，你像那个蜗牛，蜗牛以什么呀为主啊？ 可能以触觉为主，是吧？全靠那个碰碰这儿碰碰那儿，哎，来观察。当然它也配合以这个叫那什么味道啊什么也配合，但是它可能是触觉为主。像有好多这个昆虫可能都是触觉为主。你想它是，你说这个触觉为主的世界是真实的吗？绝对不是。为什么呀？世界本身根本没有触觉。世界本身真实存在的世界里啊，没有色声香味触跟想法。哎，这些都是什么呀？某一个生物，某一个友情啊，他在醒着的时候，他在开始观察世界的时候，在他的脑海里才会出现的五种主观感觉，五种直觉，加上第六种他的想法。所以啊，你想，我们每个众生啊，实际上都是在做自己的梦。每个人的梦跟别人还不一样。有人说，那我看这颜色，我看这是黄的，他看也是黄的呀，你们那黄的不一样。怎么证明呢？就是我们说春节的时候，全世界为一个裙子是什么色儿吵得一塌糊涂啊。你想一个裙子，一个照片放网上，那一个裙子就一个色儿呗。好，先分两大档，一个说是白底金边，一个说是蓝底黑边，然后还有好多说紫色的，还有橙色的，还有灰色的，大家一个人看的是一个颜色。哎，专家就说了，你人看的都是生理颜色，是你的眼睛，你的大脑是怎么回事，你的记忆怎么回事，哎，你的自己的一个颜色。大家看的颜色不是客观，不存在颜色。你看果壳网那专家说，物理世界根本就没有颜色这回事儿。哎，就是客观世界里头没有颜色，颜色是我们的主观感觉。这个基本知识啊，大家一定要反复的想想明白了。想明白了之后啊，直接就证明什么呀？金刚经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物理学承认，物理学证明，是不是啊？你都是你的主观感觉，那不就是你的梦吗？啊，一切有法有什么呀？就是颜色、声音、什么色声香味触法这六种嘛，都是你的主观感觉。哎，所以啊，龙树第一步啊，他说你啊，你没看见任何东西本身，你没看见任何东西自性，你看见的都是你自己的主观感觉。一个人一套主观感觉，第一步你先得破，告诉他说你没看见自性。哎，所以呢，龙树要想讲五蕴皆空，第一步先干什么呀？先破自性。他说我看见老张了，我看见就是他本人。龙树说你没看见他本人，你没看见他自性，人就根本看不见任何东西的自性。这是第一步，龙树讲的道理，先破自性，这一步非常重要。如果这一步你听懂了呀，说老实话，你就后边就不用听了。这一步你就等于承认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在做自己的梦，那你就等于承认那个说金刚经说梦幻泡影是对的，承认心经说让你远离颠倒梦，梦你还不赶紧醒，你在这里头瞎费那劲儿干什么呀？所以呢，心经说让你远离颠倒梦想，你就赶紧天天念心经远离颠倒梦想就完了，这问题就已经解决了。但是我们为什么还不信呢？就证明你听刚才我说的这番道理啊还没听明白，你还不坚信说这是梦。所以龙树啊，第一步先告诉你说是你看不到任何法的自性，这本来已经就完成任务了。但是呢，我就是说了，我们不服，我们最后被说的没理了，说啊，我是只能看见颜色，我看不见它本身是什么。但是，我觉得它必须有本身。就好像说这桌子呀，他说我虽然只能看见桌子的颜色，但这个桌子它必须有一个木头的桌子在那儿，我才能看见颜色。老张他必须有一个肉体客观存在，我才能看见老张来了的颜色。他还是说 我虽然看不见自性，但是我认为他一定有自性。这是第二步龙叔碰到的问题。说龙叔就说了，说你既然看不见自性，你凭什么说他必须有自性呢？那我们只好说什么呀，我能用逻辑证明，我能用道理证明，我能说服你。这就开始进入讲理阶段。这个讲理阶段，这都叫什么呀，都叫名言，都是说话。哎，那就是你这个人，就是我一定证明客观物质一定客观存在。哎，他认为他能证明，我们现在好多人都是这个认为，这物质客观存在很好证明啊，这是我们的看法。龙树呢就开始听说，那你证明吧，你就提出来你的一条证明，龙树就给你，就跟同那个窗户纸似的，轻而易举给你打掉。说他怎么会这个把我们的逻辑，这个就是我们费很大的逻辑证明了，他怎么会轻而易举就能够打掉呢？因为啊，我们的逻辑啊，我们以为我们逻辑很严密，其实我们那个逻辑啊漏洞百出，根本就成立不起来。我们前头也试验过几个了，哎，说我们所有的这个想法啊，它的那个坐标系是空间跟时间，就是我们人想任何东西啊，它必须把它放在一个空间里，它才能想象，哎，有长宽高的空间，然后呢，它还必须有时间，它才能把这些排起次序来。哎，这样我们的人呢，就能建立说有桌子、有板凳、有什么世界，哎，就能建立了。时间跟空间是我们人思维的两个基本的坐标，也可以说一个就叫时空，四维时空，这是我们的思维的坐标。连这个四维时空的坐标啊，龙叔破起来都小菜一碟，轻而易举，就是你这坐标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根本成立不起来的坐标。那个简单说一下啊，先破这个空间的坐标。空间我们认为什么呀，世界上真实存在空间，长宽高的空间。你比如说这个桌子，他说这就是一个立体的东西。哎，说这个这就直接用这个十二门论的第一句话咱们结合起来讲吧，因为他这个话就是在破他这个逻辑。龙树第一步破自性，第二步破名言，现在我们进入破名言的阶段了啊。现在呢，我们就用这个破自性来做例子。这个十二门论的首诵第一句话就是破自性，第二句话就是破名言。哎，第一句话是说他怎么破自性呢，他说众缘所生法，是即无自性，就是说只要是众缘和合集合成的一个法呢，他就是没自性的。第二句呢就是破法，就是说如果是没有自性的东西呢，他就没有这个法。哎，这是龙树的两步。现在呢，我们先用第一步来做例子啊，讲他这个龙树怎么破他这个自性，就是怎么逻辑上破自性。众缘所生法，是即无自性，是怎么个逻辑呢？是这样，众缘所生法就是说有很多的因缘的东西堆到一块儿，集合起来就成了一个新的法诞生了。哎，这叫众缘所生法。比如说我们说木板什么钉子、胶水、木匠，还有一天的时间，这些众缘一堆在一块儿，合起来，这就出生一个桌子。哎，这是众缘所生法。说这个只要是众缘所生的法，这个桌子呀它就没自性。怎么讲呢？因为它呀没自己的东西，它的东西是哪来的呀？它的东西都是别的东西堆起来的，集合起来的，这叫集合假。哎，这个假法有很多假，这叫集合假。就是就好像说没房子，说房子没自性，说那房子是什么呀？房子是很多砖头、木头、什么这个水泥啊，还有工人、设计师，反正就是这些众缘，哎，都集合起来了。好，这就叫个房子。房子没自性， 房子的自信是什么呀？是他性堆起来的，所以他没自信。然后就有人说了，那有他性啊，你砖头这个木头有他性啊。注意这个他性呢，也是众缘所生法，就是砖头也是众缘所生法，木头也是众缘所生法，他也没自信。你比如说那个木头呢，他也没自信，他是什么呢？就是原来有这个树种掉到这个山坡上了，又有雨又有太阳又有什么，然后经过多少年的时间，这些因缘都集合都全了，好，长出这个木头来。然后这个木头还得有什么因缘啊，还得这个人伐下来，还得进加工厂，还得晾干，还得说最后弄得才能做成桌子的木板，都是众缘所生法。所以这个木板呢也没自性，它也是他性众缘合合成的。然后说那我再找那个种子啊，种子呢也没自性，它又是其他的树长出来，长出来，哎，最后因缘合合才生出一个种子来。然后结果你去找啊，所有的只要你是东西全是众缘所生法，都没自性。注意我们人呐，这就等于自己把自己推翻了，所以我们人就愚痴的想了一个非常笨的办法。他就说什么呀，他说不对，他说呀，有一个不是众缘所生法的东西，它组成我们的众缘所生法，那就是什么呀，叫基本粒子。就是他说你这个什么东西呀都可以分，都可以分，因为它还有因，它是其他东西集合成的，所以它可以分。他说你分子可以分，原子可以分，夸克，他说到那个最小的那个夸克就不能分了，那就不是因缘所生法了，那个就是真实存在的了。所以我们人呐，本来都是你桌子他说众缘，房子说众缘，他都承认，说理说得很好，到最后呢他说有一个不是众缘所生法的东西，什么呀，极微，那古代叫极微，现在叫基本粒子，现在我们的标准理论说是62种基本粒子组成这个世界。这个注意，这个为什么叫基本粒子，就是不可再分，它没有原因了，它没有因了，哎，它不是两个东西三个东西组合的，它是不可分的。注意不可分的东西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没有因产生它，它就是一个不讲理的东西。极微哪来的呀，基本粒子哪来的呀，我们科学家说你甭问，我也答不了，哎，它就得有那个，没那个东西我们这世界就空了，是不是啊，都没自信了。说我们这个世界上一切东西的自性啊，都是靠这个他性组合的，这样有了这个他性，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有自性了，人也有自性了，因为什么呀，因为那个基本粒子有自性，哎，这一个自性把我们所有自性都就变有了。可是这个自性谁见过呀，没人见过，理论推理都没有，就这么不讲理。就是说基本粒子是没有理由成立它，没有原因成立它，没有道理成立它的。你看你说桌子怎么来的，我们能说众缘合合，我们能把它因找出来，基本粒子没因了，不能分了，哎，就是天生的，就那么一疙瘩，哎，他连上帝造的都不是了，因为如果上帝造的好，我们上帝是他的因，我们又可以找上帝的因，对吧，我们还可以往下翻往下追，他到基本粒子告诉你甭追了，这不是众缘所生法，你别去找众缘去，没因，天生的自然而有，不讲理。好，不讲理了，你本来你又看不到自性，只能用语言证明，语言上你又不讲理了，自己承认失败，你就说我跟龙叔说到最后你就说我没理讲了啊，我就是有那个基本粒子，龙叔说行了，你不讲理了，你就一边去，是吧，自己把自己打倒，就这理论 众缘所生法到最后是由一个不是众缘所生法的东西组成的，讲着讲着因，讲着因不讲因了，没原因了，我们人就可笑到这种地步。然后那个龙树呢就给他说，你到这儿不变了哈，就是实际上真实存在的就是叫极微了，基本粒子了。龙树说，你看你这极微的定义是什么呀，叫物质不可再分的最小单位，就是物质的最小单位不可再分。龙树说了，你看你物质的定义是有长宽高的，对不对啊？有长宽高，你又一个形容词说不可再分，你有长怎么可能不能再分呢？有宽，有高，有高就可以拦腰一段啊，有长就能剁一刀啊，你有长度怎么可能存在不可再分的长度呢？逻辑自相矛盾，你定义这个东西就不可能存在。我们人现在就是这样，你说不可能存在我们也非得信，为什么呀？如果连这个也不信，等于我们自己就承认我们一塌糊涂，就是就什么也成立不起来了，等于我们人就承认我什么都不是，哎，我就整天在胡说八道。我们人就是这么硬撑着在这，或者说什么呢，你现在啊，我不跟你讲，我去吃饭去了，我去睡觉去了，我去享福去了，哎，就是我说这叫什么呢，不求真理，不求这个叫连做人都不知道，不求人是为什么做人，我怎么来的，从哪来到这都不想，哎，我就管吃喝玩乐，退化到动物界，这就是动物嘛。我们所有的动物生活的目的是什么呀？吃喝玩乐。你看那猴子啊，是不是啊？猪、狗、牛，是不是啊？哎，就是吃喝玩乐，就是找吃的、找喝的，困了睡。被人家欺负了就被欺负。哎，然后鱼吃是吧？哎，把自己退化到动物界来麻痹自己。哎，这是空间，这个空间的定义就不能成立，根本不存在空间。它的因为什么？它的空间要最后要用一个不能再分的空间才能真实存在。哎，你要是再能分，那又不是真实的存在。那因为什么？你还有更小的是吧？实际上它能找到，就是说理论上就不成立，找不到最小的。一到最小的不能分了，那个东西就成自相矛盾的定义了，是吧？有体积不能分，你这叫什么逻辑呀？哎，小学生都知道这是逻辑错误。时间定义跟它一样，时间最短的时间叫一刹那，最短的时间呢你也得有长度，对不对啊？你不能是零，哎，是零倒是不可分，可是那也没东西了，你至少不是零，你得有一点长度吧。你这个时间有一点长度，我们说了你最短的长度也可以分成什么呀，两点组成，一个头一个尾，是吧？哎，这算有长度一点时间了。你只要有一个头一个尾，我们说它就可以再分。这就是刚才说的那个，这个时间不可再分的最短的时间单位，这定义又是自相矛盾的了。有长度就能分，你那个没长度不能分又不叫时间了，所以呢刹那的基本定义自相矛盾。还有一个，我上节课我们在下边讨论那个很有说服力吧，就是你这个时间既然有头有尾，这一个最小的时间啊，你现在在头上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一刻正在这个时间的头上的时候，你就不是在这个时间的尾上，你想对不对？你说我现在刚进入这个时间，刚进入这个新的时间的头，你肯定不能同时在尾上，那成两个时间了，
只能一个，
只能一个点。你这个头在头上的时候不存在尾，也就是说你这个时间的最小单位啊，它不能实际存在，存在头的时候不存在尾， 头是实际存在，尾是未来，不是实际存在。你这时间单位就定义的这个时间单位最小单位就不能实际存在，就只能存在在我们脑子里。我们想象啊，有一段时间我现在在头上，哎，第二刹那我又到尾上了。你想象到尾上了，实际上在这个实际当中呢还是一个点儿。你到尾上的时候，这个时候头那个时间已经怎么样啊？过去了，已经不存在了。就是在时间的实际存在上，它只能存在在一个点儿上，它不能存在在一个长度上。一个最短的时间长度是没法同时实际存在的。哎，你在时间段上只能存，说我现在在这个时间段上的这个点儿，你在头上的时候没尾，在尾上的时候没头，也就是说在实际存在当中你的时间最小单位是不存在的。所以我们人呢，就叫什么呢，就是叫笨，就笨到这种程度。他就认为一个不可能实际存在的时间的最小单位呢，它是实际存在的。实际上这个单位只存在在哪儿？只存在在我们脑子里。我们人编了说，哎，这个有时间啊，这个多长时间是一个小时，多长时间是一天，这都是我们人编的。说有一种空间啊，三维的啊，这都说，那我们怎么这么一致啊？因为啊，无始以来我们所有转到这个人道的众生啊，都是老师就这么讲，你教科书都这么定义，哎，四维时空，我们天天熏的记忆就是我们就生活在四维时空当中。所以你在做梦的时候起来，你就一看，哦，三维的世界啊，有时间，你就生活在四维的梦中，就这样记忆的。如果我们现在想象不出来啊，现在实际上我们人呐，想象不出来二维动物。我们在那个网上动画片里头看到说我们是三维，说我们理解不了四维五维，说但是我们可以理解二维。哎，二维世界是什么呀？就是有一个世界的众生啊，他们只有长跟宽组成的一个平面，他们没有厚度，没有高，二维世界。我们人呐，实际上这都是自己妄想，我们想象不出二维世界来。二维世界只能存在在我们的想象当中，它没法实际存在。你想，怎么可能存在一个只有面积没有高度没有厚度的东西？厚度是零，没有厚度，它那面积怎么存在？你是三维动物，你想什么都是三维。哎，然后所以我们现在说我们没法想象四维五维。假如说有四维五维动物，我们现在也不知道哈。假如说比如说神仙，有的神仙四维五维有可能啊。你想，你说他的四维五维，或者是我们现在科学家那个标准模型啊，那个弦理论，说世界是十一维，说你没这十一维，你这个逻辑上成立不了。好，你想象一下，如果有一些神仙他们是五维的世界，这个客观世界是五维的还是三维的还是二维的呀？
搞不清楚。
不，谁的维都不是，就是这个客观世界的真实情况啊，既不是我们人道众生想象的是个三维世界，这是我们人的一个妄想，一个梦，一个创造。那个五维世界啊，是那个神仙梦的那种感觉，二维世界是那个二维动物的感觉，都是他自己的梦，都是他自己的梦，都不是真实世界本身。说这个世界究竟是二维的、三维的、是八维的、十一维的，还是一百维的？一维的都不是。因为这个维就是我们众生意识的一个妄想，一个梦，一个创造。我们众生这么认为，世界留了这么些记忆，他就根据这种记忆生起来的一个梦。 根本真实世界里头就没梦里，没你梦里的这些事儿。说没有我们人梦中的这些事儿，也没有狗梦里的那些事儿，也没有蜗牛梦里的那些事儿，也没有神仙梦里的那些事儿。我们梦里有的都不是真实世界的情况，真实世界的情况就是这个梦里的这些全都不是，全都没有。你把这个梦醒了，你一看，不用你猜，现量实证，你看，哦，原来这个真实世界是什么呀？一个一个众生做梦的心啊，都在那做梦，哎，能做梦的心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真实存在的。什么三维、八维、十一维，都是梦里的妄想。什么时间、空间，都是妄想。你看看，龙叔破这个，我们那个叫众生的这个执着有的一切法，轻松不轻松啊？从根儿给你破，都轻松得很，很有说服力。你的时间定义，最小的不可分的时间单位，不能成立，自相矛盾。你的空间的定义，哎，一个体积可以这个不能再分，自相矛盾，不能成立。都是自相矛盾的东西，你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你有这个有那个，那不是笑话吗？哎，所以啊，说龙叔来破我们找我们凡夫的这个认为真实存在的这个世界的漏洞啊，那是到处都是漏洞。不要说龙树了，我们前边讲那个叫古希腊那个芝诺，连芝诺人家都能看出来那么多漏洞，哎。然后那个谁庄子啊，庄子的那个朋友惠施，哎，他就给你捣蛋，你就说不过他，为什么呀？你那个话呀，你不是真理。就跟那个说鸡蛋里头，我们说鸡蛋里头没毛，鸡蛋里头没骨头。他就非说鸡蛋里头有毛，鸡蛋里头有骨头。哎，你讲，你说为什么鸡蛋没毛啊？你说我看不见毛啊？人家也讲理啊，人家说你鸡蛋孵出小鸡来有毛吧？有毛，你那毛从哪来的呀？你就是鸡蛋里有毛，你才能有毛嘛。你鸡蛋里没毛，你怎么会鸡蛋里头出来一个长着毛的小鸡呢？是不是啊？鸡蛋里头没骨头，他就说鸡蛋里头有骨头。这个说明什么？说明就是我们人现在认为是真理的每一句话都可以给你推翻，都是不能成立的。你就在这自个儿装，就是糊弄自个儿就行了。哎，你说这个有面包，他也说有面包，你说这钱是管用，他也说管用，好，你给他钱他就给你面包，就是你糊弄我，我糊弄你，大家能在梦里头啊就这么能活着，能凑合着就算了。别跟人家说我这是真的，我这是真理。哎，你跟别人争不起啊。当然这个世界上现在末法争真理的也没几个哈，现在真理也不值钱，也没人要这个玩意儿，是吧？哎，人家都不争真理，都去那争名利去了。哎，但是呢，还真有这么一点那个，就是善根，有点善根的在这还想问问，说这人是真的假的呀？这是梦啊，不是梦啊？这个人活着为什么活着呀？人的价值，我来干什么来了？还想搞清楚人生是怎么回事的。道理啊，说起来其实你要是好好学呢，其实很简单。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梦中人呐，跟他的那个叫距离差得太远。你要是不下点功夫呢，还是不好这个听明白。好，我们现在就是在说龙树啊，他要证明心经的五蕴皆空，他必须走这两步。第一步说你没看见自性。然后他说好好好，我没看见自性，但是他说呢，我能证明他有自性，他非得有自性不行，非要跟龙树吵。所以龙树第二步是破他的什么呀？破他的语言证明。注意啊，破语言证明啊，最快的方法就是什么呀？说你说的这句话呀自相矛盾，这个是破这个理论最快的，连那个结论都不用跟你去争去了。 就说你这句话说出来就是一句自相矛盾的话，就不能成立。你还跟我辩什么呀？你去找一句没有自相矛盾的话，你去说一句人话，就是我们说你这人说的不像话。什么叫不像话？就是我如果说存在一个不是人的人，你的人肯定说你这精神病，你这不说这话不像话。为什么呀？说我的话自相矛盾，是吧？哎，你怎么会有不是人的人呢？龙树啊就有这个本事，你说出一句话来，他说你这句话呀自相矛盾，就跟那个说我说有一个不是人的人一样，只是我们自己不感觉，龙树能给你找出来。龙树呢下边就用这个方法来破名言。再一个，这里头要说明的一个道理就是什么呀？这个世界上的法呀，除了自性，剩下都是名言。这个也必须想明白。说自性是什么？自性就是任何真实存在的东西的本身。哎，但是任何东西的本身呢，我们人是看不到的。但是我们人呢，当然都认为这个它必须有一个自性。哎，只是我们现在说梦中人认为自性是物质世界。哎，佛认为自性是众生心。哎，只是说的这种，但是都是认为必须有自性。因为什么？你要是没有那个东西本身呢，它引不起这个现象。我们说一句大家都承认的，世间人都承认的大白话啊，就是说如果没有一个木头桌子放在这儿，我们是看不见这个桌子的颜色，摁不出这个硬的感觉，敲一下也听不见桌子的木板的声音的。哎，这个是大家都承认道理。所以说我们既然能看见这么多色声香味触，一定有引起这个色声香味触的那个东西存在，我们才会看到这个色，这是对的。但是现在争论在哪儿啊？争论就是说是什么引起我们看到这个颜色的。科学家就说是客观存在物质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颜色，佛说不对，你昨天晚上做梦看到了很多的颜色，它一点客观存在的物质都没有，你就可以看到颜色。所以你说必须有物质我们才能够看到颜色，这句话是错的，不能成立的。但是佛说的理由是能成立的，他说什么呢？只要你有记忆，你就可以看见颜色。只要你有记忆，就可以看见颜色。怎么证明呢？说昨天晚上你做的梦，哎，你身体都没直觉了，只剩下一部分记忆在脑子里活动，是不是你就能看见颜色啊？听见声音，一个活生生的世界就展现在你脑海里。有记忆就能生理颜色，这个你驳不倒。哎，所以佛说呀，你现在能看见颜色，有记忆也可以升起这颜色啊。哎，你驳不倒。你那个说必须有物质我们才能看那颜色，立刻就驳倒了。就是你昨天晚上做梦，哎，看见颜色了，有物质吗？没有。你蹲在地上猛一站起来，两眼冒金星，看见颜色了，有物质吗？没有。水中月看见颜色了，有月亮吗？没有。海市蜃楼看见楼了，有物质吗？没有。哎，马路远处的水啊，杨艳看见水了，看见颜色了吗？有。有水吗？没有。所以说你说你看见颜色了就是物质引起的，这个话立刻被推翻，不能成立的。道理很简明吧？所以佛菩萨实际上讲的这个道理并不复杂，就是这个我们不习惯，我们习惯了跟这些颠倒梦想的人在一块儿啊，我们的父母，我们的老师，我们的教授，我们的专家全告诉我们说物质是客观存在的，哎，我们就觉得这就是凭人数，啊，人大家都这么说就是对的嘛？不一定，哎，所以我们先来这个较较真儿啊。除了自性，然后呢？除了自性，我们还有什么法呢？有六种法：色、声、香、味、触五种直觉，跟我们根据这五种直觉呢，升起的所有的想法。哎，色、声、香、味、触法，就是我们 我们凡夫啊知道的所有的法。然后我们来这个证明这个啊，注意大家注意了啊，自性我们看不见，我们看见的法都是色声香味触法，这六种法，这六种法是什么？都是我们意识的语言。这句话是理解全部佛法的核心，就是我们凡夫看到的一切法一共分六大类，五种直觉，色声香味触法，颜色声音，这五种直觉，这个是不用你分别现前就有的限量嘛。然后这五种直觉一来，我们会产生很多想法。我们凡夫知道的法就是六大类，注意啊，下边这句话是关键，我们知道的这全部六大类法呀，全是你自己意识的语言。这句话是你如果这句话听懂了，全部佛法都懂了。我们今天一上来是不是就集中在讲这个意思，颜色是你看见的颜色，跟别人看见的颜色不一样，你看这色他看那色，只不过是大概，你今年春节炒那个网上炒那个裙子，就是大概都盖不过去了啊！你想这白底金边跟蓝底黑边那差到哪儿去了，就是非常奇怪，这是两大档，然后那无数的小档说橙色的紫色的什么灰色的更多了，那个就甭提了。最后厂家出来了，厂家说我们印的就是蓝底黑边，但是那个看成白底金边的还那个数量还非常不少，好像还是大多数。为什么呀？这专家就出来说了，他就说你每个人看的颜色都是你自己的眼睛自己的大脑制造出来的。他说每个人看颜色是不一样，每个人听的声音也不一样，都是你自己大脑创造的声音。我们最简单的这种证明就是你现在一打盹，你的大脑不给你创造声音了，我在这喊多大声音你那都一点声音都没有。为什么呀？你的意识的翻译官休息了，等一会儿他休息够了他又醒了，慢慢的他又听着，远处怎么有声音呢？那就是意识有一点开始上班了，上班的越来越多啊！你这一下原来正在讲座啊，整个声音都听到了，都是你意识翻译出来的声音，每个人听到的声音也不一样，更不要说身体的感觉了，每个人身体的感觉那也是大不一样。所以啊，五种直觉就是你自己的五种直觉，然后根据这五种直觉产生的想法更是你自己的想法，结果就证明什么呢？我们凡夫知道的一切法，色声香味触法，这六种法呀，全是你自己的主观感觉，跟你昨天晚上躺下之后做一个梦，色声香味触法六种法都来了哈，完全是你自己的感觉，那你承认吧，完全是你自己的感觉，跟那个是一样的，还是完全是你自己的感觉。所以啊，这句话总结了啊，你知道的一切法都是你意识的语言，就是你的意识它最大的一个语言是颜色，它有三支画笔，蓝黄红，它就这三种颜色，它给你在这组合，再给你画了一个世界，它用三种颜色画出来的世界啊，绝对不是世界真实情况，那是给你画的画。那个所有的哺乳动物，牛啊马呀狗啊猫啊，他们的画笔是那个灰色的，也可以说只有黑白二色，黑白电视，他的画笔就是黑白两色笔在那给他画。你说他黑白的世界是这个真实世界，还是我们的三色的世界是真实世界呢？谁的都不是，都是你自己的画笔画的梦，都是叫什么呢？梦中世界，都不是真实世界。然后我们说了，有的鸟啊，12种颜色，鸟看那个花朵，那个蜜蜂跟我们看的颜色也不一样， 你想他那十二种颜色的鸟看到这个世界那是什么颜色啊？说他看到的是真实世界吗？也不是，是他的梦。哎，还有复杂的梦，神仙，你想神仙看这个世界有多少颜色啊？神仙看到的世界是真实的吗？是神仙的梦，一点真实都没有，跟真实世界一点关系都没有。哎，鬼道众生啊，跟我们在一块儿，但是他看世界是什么颜色呀？什么声音呢？哎，说他看的是真的吗？是由于他业报，业报不好，所以他看到的颜色、听到的声音就既可怜又可怕又很悲惨。天人呢，仅仅是因为他前生乐善好施、布施存钱存得多，所以呢，他升到神仙之后，他看到的颜色呢就很舒服，很这个叫什么丰富、很美丽，哎，就是一个你叫留什么记忆，哎，造什么业的一个业报的显现，根本不是真实世界本身，所以。这个又是一个核心的一句话啊，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啊可以分两大类法，一类是那个东西本身，哎，这个东西的本身我们都看不到，然后除了这个东西的本身，这叫自性之外，就叫差别。什么差别呢？就是六种差别，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哎，六种差别。这六种差别呢都叫什么呢？都叫名言。谁的名言？你的意识的名言。什么叫名言？就是名字和言说。哎，我们说了这个名字言说呀包括六种，颜色也叫名字跟言说，颜色是意识的叫视觉语言，哎，那个声音是意识的听觉语言，都是自己的感觉，哎，所以呢我们所有感觉到的一切法呀，都是名言。这样龙树呢通过两步，说破了自性再破名言，这样呢就把我们凡夫的一切法呢都是空就破完了。下边呢我们把这个他这两步呢分四句话再详细讲一下，就是又细化一下。这儿说龙树怎么证明空啊，说先破自性，说一切法无自性，然后呢说没自性还有法，龙树又说没自性那个法呀都是名言，都是假名，哎，这个空名唯有假名，但有假名谓之为空，后边我们会学佛说的这个话，都是假名的话那就是人们说有，实际上就没有证明力了。下边我们把他这个两句话先破自性再破名言呢变成四句，更详细的我们来讲。先破自性它是用两句话破的，然后再破名言也是两句话，我们先看它怎么先破自性啊。第一句话是说他为什么要破自性啊，说他直接破法就完了，他破自性干什么呀？因为我们众生说呀，我为什么说有这个法有这个桌子，是因为我看到这个桌子自性了，看到这个桌子本身了，所以龙叔第一步先得告他说你没看见这个自性，没看见它本身，所以第一步必须破自性。所以这个龙叔第一步跟大家统一的是什么呢？先要统一说你说这个法有没有，以什么为标准，怎么算有怎么算没有，结果标准定了，判断诸法有无的标准是看它有没有自性，就是这个东西有它本身，这就是这个东西有，这个东西没有它本身，那你有什么别的都不管用了，那有别的都是名言了吗？咱们这儿就举一个什么例子呢？这个你们说举什么例子呀？就这个举的例子呀就不是佛法了，就是举我们跟那个大家，这现在还没讨论佛法，第一步是先统一，你说这个法有，我说这个法没有，说标准是什么，你怎么就算它有，说它有自性就是有，它没自性就是无，这个我们大家现在能不能接受？还举那个孙悟空的例子吧，比如说孙悟空，说孙悟空有没有孙悟空，孙悟空是有还是没有，看什么呢？ 就是看孙悟空啊有没有他本身，有没有他本身，你就去找。结果一找呢，发现这个有小说，吴承恩小说里头说，哎，有一天这石头一荡，蹦出一石猴来，哎，这个什么有小说，有电影，有什么动画片，有这个说书的，就是找不着什么呀，找不着那个说孙悟空本身有没有，没这个记载，没这个记载，就有小说，哎，那你这个孙悟空这就叫什么呀，这就叫没自信，他没他本身，有人们编的故事，这就叫没有孙悟空。然后再举例子说，有没有这个唐僧这个不太有没有玄奘啊，有没有玄奘，因为这个唐僧啊没有唐僧，历史上你去找说他爹什么他娘什么状元什么干什么，你去找历史记载去，没人见过那一回事，那就是人们编的，哎，结果跟孙悟空一样，你如果历史上啊有任何一个古人哈，他说我见过孙悟空，哎，我在什么地点，哎，证据谁还见过，他留下了什么证据，哎，这就是我见过他本人，见过他本身，这就叫有。然后我们就说玄奘有没有，玄奘有没有呢，结果你一查历史资料呢，好多人都见过他，是吧，好多人在前头还要跟他一块取经，后来皇上不让去，不敢去了，哎，中间还有官兵抓住过他，到那个印度还有那个印度教的人抓住他，想给他祭那个女神，是吧，后来那个他师父见他，国王见他，还在那辩论，好多人跟他辩论过，好多人都见过他本身，所以呢玄奘就是有。所以判断一个法有没有，就是看它有没有它本身，这是大家比较容易统一的标准。下边呢，直接我要用那个龙树，就是说你说的这个道理我倒是承认，龙树承认不承认啊？我们要用龙树的论来证明一下，很简单，中论观有五品，就是说中论里头有一品呢，专门是观察什么叫有什么叫无，这一品里头啊，这是第十五品，跟龙树辩论的人呢，问了这么一个问题，说若离自性他性有诸法有何救，这个问题我们要讲一下他是怎么问出来的，因为这个你明白了呀，你就对理解这个有很大帮助。说他怎么会问这么一个问题呢，因为前边十四品呢，龙树跟他说你看到自性了吗，我没看到，你能证明有自性吗，我又证明不了，逼得他呀说你没看到过自性，你再用说他有自性，所以我说他有，证明不了了，所以呢他承认没自性了，所以他说咱们这样辩论好不好，他说咱们不提自性他性，他说咱们扔下这个问题，离自性他性咱们不提这题目，咱们光说有这个法行不行，就这桌子咱不说有没有桌子本身了，咱们就说有桌子，这样不行吗，有什么问题吗，这个话已经很无理了，前边定的标准是说桌子有没有标准，就是你证明它有自性，现在你证明不了它有自性了，你又说我们离开自性我们就说它有，这都很不讲理了。但是龙树呢还得给他这个讲理哈，龙树首先你看怎么回答呢，龙树就提醒他说，答曰，离自性他性何得更有法，说你离了那个自性他，注意自性他性是指的我们现在说桌子，桌子就是自性，然后板凳对于桌子来说暂时就是他性，但是这两个呢实际上都是自性，是吧，板凳是板凳的自性，对于桌子说它是他性，但是它自己也是自性，桌子是自性，那桌子对于板凳来说也是他性，所以这个自性他性实际上都是自性。龙树跟他说呀，说你离了这个自性这个东西何得更有法，你怎么会还有法呢，没有它本身你还会有什么法呢，不就剩下说有了吗，不就剩下一个说话了吗，你说话能说有吗，所以龙树是这个意思，说若有自他性诸法则得成，说你得有那个东西本身这个法它才能成立， 哎，这是咱们一开始说好的标准，你怎么现在又反悔了，又给推翻了，说离了自他性还有诸法，你这不讲理了吗？哎，龙树用这个提醒他。接着读一下后边这个啊，这是青木菩萨的长行，汝说离自性他性有法者，就是你说呀，没有自性还可以有这个法，事事不然，这个事儿是没有道理的。若离自性他性，则没有法，就是没有它本身就没有这个东西。何以故？有自性他性，法则成。如瓶体是自性，衣物是他性。这个瓶子放在桌上，瓶子是自性，那个桌子依它所依靠的那个东西就是他性。说这是用世间法说啊，说你看瓶子，我们看见它有本身了，哎，它有自性。哎，桌子有他性，行了，他说这两个就是有。有自性就是有，没自性就是没。他说这不是说挺好吗？说这个人呢提出来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要在这儿这个说呢？提醒大家，提这个问题的人就是我们现在几乎所有的佛教徒都是这个看法。我们现在末法流行的对这个龙树论的解释就是什么呀？没有自性他性可以有诸法。哎，我们现在流行的看法呀，就是当年跟龙树辩论的这个人的看法。现在这个人就是我们现在一般流行的，我们现在流行一个叫什么说法啊？叫缘起有，自性空。就是缘起法都是有的，桌子板凳人山河大地都是有的，哎，都是众缘所生法都是有的。说没有什么呢？其中没有一个永远不变的自性，就是没有一个永远不变的桌子，没有一个永远不变的人，没有一个永远不变的山河大地，哎，叫缘起有，自性空。这就是什么呢？若离自性他性有诸法，哎，就是没有自性可以有一切法。当年是跟龙树辩论的对手，龙树的论敌的观点，就是我们现在末法流行的观点，所以我们现在叫末法，不叫正法。末法里头啊，很少有正法，末法叫邪说横行，都是邪说，就是流行的都是邪说，没有正法。事实就证明了，现在流行的就是这个人的观点，哎，没自性有诸法。龙树现在批他这个观点，说没自性何得更有法，怎么会还有法，连他本身都没有，那怎么还会有一个法呢？这一句话应该是砸得很死的，是不是？他连他本身都没有，你非说有，你能说成的有吗？是不是？好，这第一步啊，判断标准过去了。然后第二步呢，别费点劲了。头一步大家比较这个同意，第二步是什么呢？龙树说呀，你眼看见颜色呀，不是有自性。就是我一看见有颜色，好，就肯定有自性，这个推理不出来，成立不了。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你一看水中月，哎，有一个月亮的颜色，那水中就有自性，那就里头水里头有月亮了。哎，你一看见这个海市蜃楼，哎，有楼房，那天空中就有楼房了。就是眼见颜色非有自性，你不能说我看见颜色了就证明它肯定有自性，这个话是不能成立的。哎，尤其是你做梦，你梦里头见了好多颜色，都有自性吗？一点自性都没有。所以这句话呢不能成立，否则梦幻泡影就都有自性了。就是说如果你说我看见颜色就有自性了，行了，那你做梦，好，你梦见好多人，那你当时在屋里头，你睡觉，那好多人都在你屋里了，都有自性了，是不是啊？那谁都知道这说不通的。哎，梦幻泡影，你呢在太阳底下走，好，有个影子，好，有自性，影子也有自性了，那不成了那个几岁的孩子了吗？ 不成了那个动物了吗？啊，动物影子都吓唬不住，但是动物呢，镜子里的影子能把动物吓唬住。我看那个网上好多那个录像，那个猫跟那个立柜的镜子呀，在那较劲儿，好家伙，吓得它到处乱窜。因为那个猫跟它一样厉害，一点不怕它。所以说第二个道理啊，人们不太容易接受，但是呢，道理就是这样。你不能说我看见颜色了就是有自信。现在我们人呢，就是因为什么呢？有这个弱点，就是什么呢？我们看见颜色，习惯上就说有自信。好，我们现在上当受骗，很大一部分都是被这个骗的。你买到那个假货，什么好多都是什么呀？你比如买菜，什么买什么，一看颜色，哎，这柿子通红熟了，你回来一切里头绿的。根本没熟，就是你看见颜色，你看见颜色，人家有那个叫什么催色，上色的药，给你把那个颜色弄出来了，你就以为就是熟识的，就是有自信了。我们净上这个当，好多东西都是一看假钱真钱，为什么分不清？人家就把那个颜色给你造出来了，行了，你就上当了，就分不清了，就，所以啊，不要犯这个常识性错误，认为你看见颜色就一定有自信。然后这个说龙叔论的证明，龙叔是怎么说的这个不能那个看见颜色有自信呢？我们简单念几个啊。中论二十一品第十记，若未以眼见而有生灭者，如果有人说呀，我眼看见有东西生出来了，则为是痴妄而见有生灭，那你就是一个傻子，你就是一个疯子，愚痴吗？妄想吗？你就是傻子，傻子才说眼见有生灭。实际上你眼见不了生，见不了一个东西的自性生出来，你眼哪见到？你说你比如就刚才我们说有妈妈在产房生出儿子来了，说我眼看见儿子生出来了，这是常识性错误。你没看见儿子生出来，你是看见好像有一个儿子生出来的颜色，这么一个景象颜色，你的主观感觉是这样一个感觉，客观上是不是有一个儿子生出来了？你没看见。我们上次举的那例子好不好啊？他看见他老婆呢，三胞胎连着生了仨儿子，人家这个人家就没上这个当，就不是我眼见颜色就说有自信，人家就没说这句话，说我看见我老婆生仨儿子，人家就不说这句话，人家生了之后就让医院立刻给我做 DNA 鉴定，结果 DNA 鉴定一出来，只有一个儿子是他儿子，另外两个是别人的儿子，不是他的儿子。你看这人呢，聪明一点就接近真相一点。他如果像这个傻子一样说我看见颜色了就是有自信，好，我看见老婆生仨儿子，好，我有仨儿子，高高兴兴抱回去了，那现在有好多那个养了十几岁了，结果现在一有 DNA 鉴定，一鉴定白给别人养儿子了，为什么呀？你眼睛看不到自性，只能看到颜色，你是根据颜色去猜有什么自性的，所以你会错。如果我们人眼睛能够看到自性，我们就永远不会出错，永远不会上当。上次我也说过，什么叫看见自性？就是你说你看见什么自信了，比如说这个桌子自信或者老王的自信，什么叫看见他自信了？就是看见他本身了，就是关于他的全部信息一目了然，全在你的面前，这叫看到他的自信了，看到他本身了，那就一点假都没有。说什么叫他的全部信息？你比如说我们还说人吧，人复杂一点，那就是说这个人他的现在他的所有的想法，他过去所有的记忆， 啊，他昨天干什么了，前辈子是什么，前年辈子就是你看到他的那个阿赖耶识了，就等于看到他自性了，是不是？我们说过，你他所有过去都在你面前的时候，他的未来像一面镜子一样，也是限量是现在你面前的。所以佛没有预测，他看未来跟看过去是一样的，都在他面前，都是限量的。哎，你当下再往那个记忆里头熏一个新的因，你的果自然会相应的发生相应的变化。佛都是现上看的，哎，你有什么变化，他因果丝毫不爽。这叫看到一个人的自性了。所以你记住，我们人的自性是什么？不是你的这个肉身，这就几十年的一个房子，也不是你下生转神仙的神仙身，而是你的全部的记忆，那是你的自性，那是你的本身。谁看到你的阿赖耶识了，看到你藏失所有的记忆了，谁就是看到你的自性了，你就是你的全部信息，你对他没有秘密了。从梦中醒来的佛菩萨看我们众生，就是唯有心，就是一个阿赖耶识。哎，我们所有众生心阿赖耶识重合在一起，跟佛菩萨也重合在一起，所以他对你的所有记忆啊，是同体亲身体会。哎，你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感觉啊？看见什么颜色了，他的心跟你是重合的，那体会是一点不会错的，这叫看见自性。所以啊，我们梦中人如果说我眼看到一个什么东西生出来了，这就是梦话。哎，那是假象，那是梦里的东西是没有自性的。哎，你说，哎，我让这个木匠半天做出一桌子来，这桌子生出来了，这就是梦话。哎，梦里头都没自性，都是一个幻象，都是一个梦境。所以说，谁要是梦中人说我看见有东西生出来了，则为是痴妄而见有生灭，这就是个傻子。不详细说了，我们再来一个，《中论》第五品里头有一个话说。浅智见诸法若有若无相，就是说智慧浅薄的人呢，他才会说这儿有这个没那个。是则不能见灭见安隐法，因为他在梦中人看那个看的是假象生出来了，所以呢他不能看见什么呢，灭见，把你的梦中所见全部灭掉之后，从梦中醒来之后见到的安隐法。这个隐字呢，是在古代通稳字，安稳的稳，所以这个安隐法是安稳法的意思。什么叫安稳法？就是你见了这个法呀，行了，踏实了，你不用再见别的了，安稳了，就是什么，你见到世界真相了，你知道世界是怎么回事了，就跟佛似的，所有众生心都看得清清楚楚，没有再要追求，再要学习，再要世界全部信息都知道了，你还要学什么呀？安稳了。哎，所以谁要是在梦里啊看这假象，你就着急上火去吧。哎，若有若无，结果你把这个梦中见一灭，你看到安稳法了，那就是佛菩萨从梦中醒来的。梦中人呐，你说见有无的，是则不能见灭见安隐，你就不能见到梦外真实的诸法的真实相。哎，若人未得到，不见诸法实相。他只是那个解释。哎，爱见因缘故，种种细论，就在那儿就是胡说八道，就是颠倒梦想。不读这个具体的了啊。我们再看《观有五品》第十五品，还有这么个颂子，说若人见有无，见自性他性。这显然是梦中人了，说我见这个见那个，如是则不见佛法真实意，就是你梦中人呢见了一大堆法，这样的梦中人呢，他见不到佛法的真实意，见不到那个梦中醒来之后的真实情况。这段话呢，我们这个简单读一下，大智度论的这段话呢， 就是龙树解释般若经的大智度论这段话呢，就是直接解释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第二句话，就是眼见颜色非有自性。我们看龙树是怎么具体说的啊，他说心生有二因缘，就是我们的心生起来啊，有两种因缘可以让我们的心生起来，有从识而生，有从不识而生。就是说我们心生起来的时候啊，它的那个引起我们心生起来的原因呢，有真实存在的东西可以引起，有不真实存在的假的东西也可以引起。就好像说你这个真见了鬼了你害怕，你在电影上见了鬼了也挺害怕是吧，看那个恐怖片好多人吓得尿裤子。哎，就是引起你心生啊，可以有真的东西也可以有假的东西。如梦中所见，就是你梦里头见了东西啊，你心也会生起来。你梦里见了老朋友，哎呦你也挺高兴是吧，欢喜心生起来。就是假象也可以让你心生起来。如水中月，哎，你一看水里一个月亮，猴子不就是把水里月亮当真了吗？哎，也可以让你，哎，这月亮真漂亮啊，这里头有什么桂树，有吴刚、桂花酒，小兔子在那捣蒜是吧，哎，你可以让你心生起这些心来。但是呢它是一个假象引起的。如夜见雾树未为人，就是晚上走路的时候呢，那个雾树就是我们说了那个雾树，就是那个古代啊，哎，人们砍掉那个树拿回去烧柴火去了，剩一个什么树桩子在那儿。结果你远处一看呢，哎，路边站着一个人。这就是什么呢，眼见颜色你认为有自性，你以为是一个人。这都是什么呀，都是假象，没人。哎，你呢以假象升起一个人的感觉。如是名从不识中能令心生，事缘不定，这个因缘呀是不确定的，就是你的心生起来的时候，究竟是真实存在的东西引起你生的，还是假象引起你生的，这个是不一定的。所以不应言心生有故便是有，所以啊你不要太傻，你不要说我看见颜色了就是有东西，所以你就会上当，你买假货去吧。哎，人家做的那颜色挺好，就跟那个我又看一个新闻，是买的什么东西啊，里头是就上边一层盖子，那底下都是废报纸。哎，你一看这颜色，哎，这是结果买回去上当了，那就是心生有故，这个便是有。哎，看见颜色就说有自性，好，上当了。大量的那个古家具是吧，那个颜色造的非常好，哎，买回去不是那个家具，是新造的是吧，烧的那陶器瓷器啊，玉做的，那颜色都跟那个真的一样。哎，你一看颜色便是有，好，买回去了，说老实话那个大部分都是上当的。我们人就是这么傻，看见颜色就说有。若心生因缘故有，更不应求实有，就是说如果真的是你看见颜色就有自性的话，行了，注意啊，现在是说这个是真的，就是说真的是有颜色就有自性，这是真理的话，更不应求实有，你呢永远就是看见颜色就够了。哎，你比如说你看一场电影，好，你这什么都有了，哎，给你一张这个金子的大照片放在这儿，行了，你一看颜色你就不应该再求实有。为什么呀，有颜色就有自性嘛，你就可以拿着这张照片去花了。哎，说如果真的是心生因缘故有，就不应该更求实有了。如眼见水中月，比如说你眼一看，哎，水里头有个月亮，行了，这就是真的了。心生未识月，你心里头说这就是月亮，若从心生便是月者，则无复真月，就是说你不用去再找真的月亮了，因为那个就是真的月亮，不会再有第二个了，真的只有一个是吧。所以如果真的是按照我们一般人说的，说我看见颜色了就一定有自性，你就应该什么呀，看见颜色就不应该 就是这就肯定有自性了，就不应该再去找真的了，世界上就不存在说没人能骗你。哎，所以总结起来一句话就是说，人呢不要太傻，不要看见颜色就说他一定有自性，这个话是不能成立的。好，我们休息半小时。